局势再逆转，赵立坚落闸近平面。美国2022人口泛滥年度报告出炉，关注徐州铁链女。赵立坚否认习近平要约欧洲国家元首，专家指被婉拒或内部搞鬼。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7月21日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7月19日的新闻例会否认了习近平邀请四国领袖11月访问北京的报道，但是南华早报坚持自己的讲法，反驳赵立坚的否认。由于消息提到的时间应该是在20大之后，这场香港传媒和中共发言人的暗战比消息本身更值得讨论。南华早报较早前引述消息来源透露，习近平已经将邀请信分别发送给德国总理索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和西班牙总理桑切斯，但是欧洲方面还未决定是否接受邀请。这被解读是为习近平对外做铺垫，预告自己将会在20大实现3年任。但是消息发表了不够12小时就被中共官方否认，这是比较罕见的。赵立坚在西方记者问到这件事的时候就直接否认，说我不知道他们的消息在哪里来，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是假消息。南华早报并没有因此澄清，反而更清晰报道说，最初提供消息的欧盟高级外交官再度证实，上述欧盟成员已经就11月的潜在访问进行接触，目前正在考虑怎样处理这个问题。该外交官说，邀请仍然是非正式的，预计将会在今年较后时候才正式确定。中共外交官和香港传媒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分歧呢？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分析说，中共外交部否认消息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中共内部的原因，二十大还未开就展示出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的姿态，习近平连任的定论，这样做可能会引起党内更多反感，何况清零政策导致中国经济严重下滑，习近平在这种情况下提前为自己安排万国来朝，是否会有相反效果呢？第二个是外部原因，四国领袖是否接受北京的邀请？北京冬奥会开幕礼本来也都希望西方领导人出席，但是结果就被西方多国外交抵制。现在中共和西方的关系比起北京冬奥会时期不单止没有好转，还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变得更加紧张。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指出，赵立坚讲话是假消息，似乎是万一邀请不到，北京亦都不至于丢架。但是有网友评论，这件事给人的感觉是习近平对中方真实的国际处境完全不了解。亦都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外交部是否定习近平为自己的连任放风。自媒体人江心哲就在直播中说，外交部其实可以用比较婉转的讲法，说没有听过这个传闻就可以，因为这个消息对习近平是有利的，而家咁样公开讲话系假消息，就系完全唔俾面习近平。江心哲提到，李克强定于19日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视像特别对话会，而喺前一日7月18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出面预告咗呢一个消息，咁系最高领导人嘅待遇。以前李克强出席呢一种视像对话，最多就系喺新闻媒体预告一下，不会由外交部发言人特别出面。以上都是在20大前中共高层传出的吊诡政治信号。7月19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2022人口泛滥年度报告。报告中特别提到广受舆论关注而且震惊国际社会的徐州铁链女事件。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主持的2022人口泛滥年度报告记者会，对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在过去一年打击人口泛滥的努力进行了评估。其中中国自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 就已經連續第六年被列為狀況最惡劣的第三類國家，與伊朗、北韓、古巴等21個國家並列。報告裏面還特別提到今年年初爆發的徐州鐵鏈女事件，這種事件在震驚國際社會之餘，亦都凸顯了在中國人口販賣，尤其是婦女兒童販賣方面的惡劣情況。報告指出，鐵鏈女事件引起公憤，中共官方最終起訴了這件不涉及跨國因素的人口販賣案，是2017年以來的首次。兩名涉案的人口販運疑犯目前仍然審理中。中國婦權創辦人張青向自由亞洲表示，雖然輿論咁關注鐵鏈女事件，但是而家鐵鏈女人在哪裡，她到底是誰，是否已經得到妥善安置，哪些官員應該被追責，這些依然沒有結果。張青說，這些是她之前早就預料到，因為她看過很多類似的案件，但是每次中共官方都只是做下樣。張青指出，中共政府其實完全有能力、有資源去解決這個問題的，但是他們就是不作為，所以鐵鏈女不會得到真正的解救。女權無疆界組織創辦人兼主席利特爾約翰向自由亞洲表示，中共政權和他的系統是基於無神論，他們沒有宗教信仰，而且迫害信仰，因此人都被當作是數字、毫無價值的物件來對待。只要能夠令中共受益，他們販賣人口、剝削他們、傷害他們。利特爾約翰認為，國際社會必須採取更嚴厲的經濟外交手段，否則中國這種販賣人口等人權踐踏的狀況很難得到改變。針對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9號堅稱，南華早報披露的中共邀請法國、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歐洲首腦11月到北京會見習近平的消息是假消息的講法，外界議論紛紛。台灣國防院戰略資源所長蘇子雲在接受本台採訪的時候分析說，由邏輯上來講，當然習近平在20大的時候，他如果可以邀請一些外國元首當成是來慶賀或者是壯聲勢的話，當然是最理想。不過目前的情況看起來有兩種可能，一種就好像趙立堅所說，是一個假消息。他之所以說是假消息，亦都可能是因為怕被歐洲國家落面，他唯有自己說是假消息。第二個就是有內部派系刻意令這個計劃見光死，所以這是比較有可能的情況。但是無論如何，我個人評估就是歐洲國家真的會去的機會率不高，主要原因是因為現在北京被調定成是俄國幫兇，即是說對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態度採取曖昧不明的立場。第二個原因，目前的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亦都可能前往北韓，就是變成北韓會間接協助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這樣的話，中共、俄羅斯還有北韓變成另一個新的軸心。在這種情況下，歐洲這些主要國家，我想如果元首願意去出席中共在20大前這種會議的話，就會被當成是報警板，幫北京壯聲勢，我覺得是非常不智的，所以他們應該不會冒這種大不韙。中國大陸疫情再次復現，已經蔓延到20多個省市，深圳、上海等多個地區又開始大面積封控以及大規模核酸檢測。中共官方通報，7月19號，深圳新增本土確診病例14宗，同埋冇症狀感染者5宗，成為呢一輪疫情單日新增人數最多。患者主要集中喺深圳最大嘅城中村、南山區沙河街道白石洲。18號起，南山區沙河街道白石洲村的東三方、東四方和西二方被劃為高風險區，足不出户。白石洲村其他區域都是中風險區，人不准出區。白石洲村今年已經是第三次封村，上一次是7月16日中午才宣布解封，一日之後的7月17日又傳出封控消息。18號凌晨，過萬人聞訊之後漏夜逃走。 20号白石洲一间铺头的老板娘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走了又回来，不准在外面，外面的人都不接收，健康码又变黄，由黄码变红码，都封在屋企，送都没得卖，每日都做核酸检测，全部都塞满，已经封了半个月，没钱了，蚀本了，每个月都蚀死人，没办法了，都烦死了，心里面好烦好烦啊。7月19号一份流传在网络的官方文件显示，有762名来自白石洲村前往保安区的外逃人员被排查到，即将被精准转黄码。有微博用户说，当地政府已经下达边个接待边个负责的统一指令，要求其他社区居民不可以收留来自外逃地区的亲戚朋友。封控下居家隔离的生活，很多人都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咁令大家的生活陷入混乱和痛苦，很多人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据网络消息，7月19号深圳泰宁花园一名男子想出小区，但是就被保安以封控理由拦截，该名男子一气之下拿菜刀斩死一名保安，并且斩伤多人。不过大多数人就似乎不同情被斩死的保安，网友纷纷留言，有网友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可以用菜刀。亦都有网友说，惨，保安如果不钻牛角尖的话，就不会出这种事，而且这种防疫模式本身就有问题。同深圳白石村同一日被封控的，还有上海的多个区域，其中黄浦区、徐汇区等九个行政区，以及有阳性感染者足迹的街道，被要求连续三日全民核酸检测，期间所有人需要持有24小时内的核酸抽样证明才能够出入社区。1999年的7月20号时任中共党魁的江泽民发动了对过亿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实施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由他打死、打死算自杀等灭绝性政策，并且扬言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迫害延续到现在已经有23年。曾经受过中共严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在讲述他们经历的同时，亦都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并且结束中共迫害。现居纽约的上海法轮功学员郭锦福向新唐人表示，他曾经被非法劳教两年半、非法判刑三年、两次被非法刑事拘留，期间受到电击酷刑，甚至将电棍放入口里面电击，导致口腔烧焦、牙齿脱落，最后直至小便失禁才停止。中共咁残酷的迫害亦都冇令郭锦福屈服。他说，当一个人真正认识到宇宙的真理的时候，就能够放低性命，什么都摇动不到他。原山东胜利油田地质研究院工程师夏德云亦都因为坚持信仰被非法劳教两年、非法判刑一年，期间他被逼坐小板凳，直至到臀部都形成一层黑色的痂。夏德云说，那就是一种慢性的酷刑。他呼吁希望仲迫害紧法轮大法的人，希望你们都好好了解一下法轮功到底是什么，都能够看看转法轮这本书，看看讲的到底是什么，不要相信中共的大话。据名为网不完全统计，迫害23年以来能够查明身份的已经有4800多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但是由于消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极力隐瞒活习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被迫害死亡的人数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在7月20号中共迫害法轮功23周年之际，法轮功修炼者呼吁国际社会积极了解真相，制止迫害，认清反宇宙、反人类的中共邪恶本质，才是中国人权灾难的罪恶之源。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在节目我们提到，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到现在已经23周年，而且仍然继续，而中共亦都早已经将法轮功的迫害手段伸延到全体中国人身上。中共不解体， 中国人的苦难就会一直存在。希望所有中国人都能够在暴政强加给我们的磨难中守望相助，共同抵制中共这个黑恶势力，早日迎接没有中共的自由中国。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